大家好，欢迎来到 Uncle Kieran 的头壳报。Hello， 真的已经停更很久了，然后很久没跟大家见面。那今天呢，好不容易停更之后，今天要讲的一个话题，想要聊一个很多人其实都不敢面对的话题，就是死亡。好，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就是华人缺乏死亡的教育。那我们是一个对于死亡呢是没有一个准备的民族，确实是这样。在你看，你可以去回想一下，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文化背景当中，其实死亡，讲到死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消极而且非常不吉利的一件事情，以至于我们非常忌讳去谈论它，甚至很多时候我们都假装它并不存在。但是每个人其实又必须要去经历它，然后当它真正来临的那一刻呢，其实我们是毫无准备的，是很多的情绪是那种恐惧啊、懊悔啊、遗憾啊、颤抖啊、接受好像这个上帝或者是宇宙的一个对你人生的清算。正是因为从来没有好好思考过死亡，我们无法平静的走向我们生命的终点，那也就永远都想不清楚我们的人生的意义。那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焦虑症，一直在探讨我的价值是什么，我的生命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要做什么。我记得我第一次非常直观的面对这个死亡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下午，我刚下课呢，然后买的就是那种小吃啊，要回到家。回到家没多久呢，我的舅舅就跑过来，告诉我，就是按我家门铃，就告诉我说，我妈妈出事了，出了事故，然后就是不在了。那我需要去处理她的后事，还有参加丧礼等等的，具体有点忘记了。那他说，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让我好好照顾自己。那我其实有点忘记我当时是怎么样想的，我就坐下来打开我买的那一个小吃，好像记得是馄饨还是什么，反正我就继续吃了起来就对了。一种呢类似本能驱动的一个机械性的反应，但是我其实根本不知道我当下的面对这个情绪是什么，所以吃着吃着我就开始疯狂掉泪。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会当下会没有那个情绪，然后是没办法哭出来的。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在情绪的这个反应上面是比较慢一拍或慢两拍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不管是惊喜也好，或者是惊吓也好，其实那个反应都会有一开始有点吓到，然后没办法去把这个真实的心里面的感受去把它程式化的表达出来，就会产生很多的 bug。 如果你是理工科的，你大概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呢这也是我过去很多花很多年时间去学习自我觉察，然后开始慢慢到意识这一点，才开始练习表达，练习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练习去挖掘自己的情绪，甚至去接受自己的情绪跟反应这样子。那回到我刚刚说的，那其实是我第一次面对到这个死亡的议题，然后这样的一个亲人就是离开我的世界上。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大概过了好久，我可以说大概是过了十几年之后，我有一次去做心理咨商，然后开始正式的去挖掘我过去面对这个死亡的这个经验，开始跟这个咨商师聊，终于在这个时候去回想细节每一刻的时候，那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在当时呢，虽然我没有意识到，但是当时其实对于永远这个词终于在我身上发生了奏效，就是我永远再也见不到我的妈妈。好，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意识到什么是永恒。 所以那是一个很对于一个小孩子，就是青少年，是一个很残忍的方式哦。记得后就是在后面呢，就是开始求学的几个学期当中哦，我只要一个人，就是在课堂上面，只要见到我的同学有家人或是有妈妈来去接送他，或者是去朋友家拜访，然后有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其实那个时刻呢，在我心里面就会有一种特别安静的 moment， 我就会想到我的家人。然后其实在我諮商那段时间，我就会想到就会开始的流泪。但之后呢，每一次都是憋着哭嘛，因为不想让别人看见或听见，好，哪怕就是他们就是可能会跟着我一起伤心，或者不知道怎么安慰我。那好像就是越来越长大之后，更害怕大人们的我们都已经忘记了这个伤心的感受。所以我不知道说这样是不是大家能够理解。我从小就是一个就是在情绪上面表达呢是比较没有那么的直接，但是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喜欢观察大人的小孩。我小时候总会觉得呢，一个亲人去世了，我们应该永远记得他，永远怀念他。然而呢，我发现其实用不了多久，大人们就会迅速的回归于平静，迅速的回归生活，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渐渐的，大家就不再提到那个人的名字，好像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从来没有存在过。你可以看我们现在的不管是新闻媒体等等的，其实很多事件都是一下过了，大家就忘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想我那时候还很小，那时候也是很困惑又很伤心，也只能在青少年的时候假装不记得，然后觉得告诉自己应该要收拾好自己不合时宜的情绪，努力跟上大人的脚步，好，然后去面对这样的死亡。但是每每反当这个死亡这段经历呢，就会时不时的就是浮在我的脑海里。那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呢，这其实是蛮残忍的。那也让我早早就明白了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随时死去，那每个人到最后呢，其实都会彻底的被遗忘。听上去其实是有点悲观啊，但是我觉得纯粹的乐观主义它其实是另一种麻木和偷懒。适当的悲伤才能带出清醒，也才能带出勇气。甚至现在我觉得人是需要经常去谈论死亡，去思考死亡的。它其实会给我们人生带来很多的好处，不是只有恐惧而已。有的时候呢，当我们陷入到各种的爱别离怨恨憎恨或者是求不得各种各样的一个执念当中，我们常常会用死亡来破除一切的迷障。好，你再爱的再恨的再嫉妒的，其实到最后不过就是像土一样嘛。那大家也一样，终究都是要面对死这件事情，都不过是历史的尘埃。所以爱来爱去恨来恨去争来争去，其实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不是说这么消极，就是那我就什么都不去做好。但是这是可以去思考说，人之所以活得那么的狭隘，或者是那么的精明计较，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带着一种永生的幻觉，所以才会觉得说多争一点是好的，多抢一些才是对的。当你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随时死去的时候，那所有的东西其实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便不会被很多世俗的东西困住，你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看开和放下。虽然死亡是一个终极问题，但我们可以拿它来做对比，来解决很多活着的问题，帮助我们放下执念，而且活得更加的开阔。还有当然一个人的课题呢，再也没有谁能比死亡这个老师教的更好，因为他教导死亡能够带出来的其实是珍惜。我一直觉得呢，我的存在以前常常 哦，不过是一个偶然。那在小，只是非常小的时候，其实也有就是很大的一个重伤，然后去缝很多针，那也撞过头，摔下的位置如果稍偏一点，其实我就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在人生的无数的平行时空里呢，这个时空的我只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或许我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只是因为我幸运我才坐在这里跟大家说话。那可能在那个时候如果摔偏了头，我就真的不在了嘛。那所以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常常遇到的不管是生气埋怨愤恨，或者想要跟周围的朋友身边的朋友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会想我跟眼前的这个人终有一天要分开，不因为别的，也会因为死亡。其实这个很好去解释，比如说就是前几年的 COVID 嘛，因为我在大陆住了大概将近八年的时间，我常常都会想说，哇，一个 COVID 改变了世界那么大，可能那时候我 COVID 就武汉的朋友，我都在想着，难道我就是在这样再也见不到他吗？我突然很想要，觉得我应该再见他最后一面，然后能够珍惜跟他相聚的日子，给他一个拥抱。所以我觉得这是都是因为我们探讨死亡所带出来的东西，其实更多的珍惜跟包容。然而在这个漫长的宇宙的亿万年间呢，我们人跟人之间其实是很少很少机会能够再相遇的，所以每一个相遇其实都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机遇。所以想到 这些东西呢，其实我就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我就只会想要去好好跟这个人有一个相处的时光，珍惜就是每一次相见面的时间。所以呢，我甚至觉得生命的意义可能就是死亡，正所谓向死而生，你面对死亡才会有这个重生嘛。那在我心中呢，能够把这个四个字诠释最好的人，大概就是庄子，就是骨盆而歌笑对人生死。当然他的这种高度可能我们终其一生都无法达到嘛，但起码此时此刻呢，我相信听了这个 podcast 或看到这个视频，我们就可以 maybe 可以给你一些想法，或者是有所顿悟，哪怕就是多了在你的人生当中多了那么一点点勇气，我也会觉得我今天停更那么久再开播，那分享这个很少人探讨的死亡问题，对于大家并不是一个很悲观的一个信息传递，而是我鼓励大家，如果我们都只能面对，终究面对要死亡，它能够让我们在我们这一生其实是可以活得更有意义，那是一个你的决定，你可以知道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你可以怎么样看待事情，看待你的生命，还有看待你周围的人事物，然后我相信你绝对都可以活得更精彩。好，那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如果你觉得我分享很不错，请你记得把我的 podcast 或者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